password. Penny.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这几天，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一篇多年以前的文章，人工智能将使中国教育的优势荡然无存，又开始在网上火了。我一向对名校名人的观点保持谨慎的态度。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已经真正到来的时间点，这篇文章的标题如此直白，就更加让我花时间仔细读了一下。不熟悉钱颖一教授的听众呢，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是1978年到1981年在清华数学系本科毕业，1984年呢获得耶鲁大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硕士学位，1990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钱教授从1990年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1999年转到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担任教授，2001年到现在担任伯克利加州分校经济系教授。2006年呢，钱颖一由朱镕基钦点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教授的这篇文章呢，是我认为名校名师里边少有的好文章。那在同一时间点呢，最近几天每年一度的考研成绩也陆续出来了。那无论你的成绩怎样，或者是今年没有参加但准备明年考，或者是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考，我们都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这就意味着一年时间的付出去准备考试，如果考上了，那还要有两年多的时间来就读。尽管人生漫长啊，但三年的时间无比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个看起来和科技没有那么相关，但实际上非常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考研。我们的讨论的范围将集中在科技领域的研究生。考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来解决工作问题的。无论是去作为一个敲门砖，因为有些职位要求明确规定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还是为了换城市来工作，或者是换一个行业。也有少数人是真的为了做科研，而且硕士毕业之后还会去再读博士。那为了工作目的的考研，即使是那些职位要求里明确规定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也只不过是因为求职者太多，在供远大于求的情况下，自然的就会提高门槛，而这个研究生学历就是门槛之一。但事实上，科技公司里的任何一个研发岗位，没有读过研究生的本科生，快速学习之后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即使是研究生毕业，也需要同样的学习。研究生课程本身不会教给大家工作中需要的任何的实际技能。就拿程序员来做举例子，现在在互联网公司里面，主流的编程语言是 Java、Python、C++ 都很少，更别说 C 语言了。而大学里即使是计算机系，还是在从 C 语言开始学编程。C++ 和 Python 最多是个入门介绍。即使作为必修语言的 C 语言，考试考了99分或100分，如果没有课外大量的编程实践，仍然是无法完成大模块的编程工作的，更很难看懂别人的代码。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实际工作中大部分的工程师是不需要也不会从头自己写代码的，大量的时间是在读别人的代码，读懂之后或者修改添加，或者直接 copy paste 重用。到研究生了， C++ 应该是大部分计算机系研究生的必修课，但同样的道理，修了这些课，考试即使考了99分、100分，不实际去读大量的代码的话，仍然是无法完成实际的开发工作。计算机系的这个数据库也是一样的，本科呢，数据库原理应该是一门必修课，但这门课不会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实际的数据库的操作， 研究生呢可能会接触到 MySQL 这样的实际的系统，但目前行业内主流的数据库是 MongoDB、Redis、Spark，所以工作之后呢，即使有研究生的学历，数据库仍然要从头学起。除了程序员之外的技术专业，几乎都是如此。互联网行业除了程序员这类技术性的比较强的岗位之外，其他的典型岗位还有产品、运营、商务、销售等。这些岗位在大学里都没有对应的专业，更没有对应的研究生方向，未来也不会有，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些岗位需要的呢，都是人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特质。所以，研究生学习本身并不会对实际工作有太多的直接的用处。那是不是学校学习本身就没有实际用处了呢？钱颖一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我认为把这句话扩展到所有阶段的教育都适用，放到小学、初中、高中也适用，放到研究生、博士生更加适用。那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如果还没有形成思考的能力，需要通过学校学习来训练，这是一种方式。如果个人能够通过自我训练，学会了思考，也是一种方式。而且学校里不一定能够训练大家的思考，或者说多数的学校都无法训练大家去思考。所以钱颖一教授才会写了如此担忧、如此直白的文章。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更是如此，知识平等地摆在每个人面前，触手可得，但如何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是如何思考，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结果。OpenAI 的创始人 CEO Sam Altman 和英伟达的创始人 CEO 黄仁勋是一模一样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说我们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每个人都完全有可能做出来之前完全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这个机会均等地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们只需要想好了一件事该怎么做，然后告诉人工智能去做什么，人工智能能马上交出来你想要的结果。但 Sam 奥特曼和黄仁勋这番话里面有两个细节，一般听众是没有捕捉到的，一个是，我们只需要想好了一件事该怎么做，这就是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另外一个是，然后告诉人工智能去做什么。这个告诉人工智能去做什么的过程，就是大模型里常说的 prompt，翻译过来呢，就是给大模型的提示或者是输入的文本。这就是一个人的总结描述能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思考和总结描述能力的时候，人工智能才会帮助他提高效率。当缺乏这些能力的时候，人会淹没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等提供的信息的烟海中。那如果不考研，应该怎样去解决找工作的问题呢？工作最后能够签约，本质上和合同签约是一样的，双方都从对方那里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才能成交。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无外乎是希望候选人具备公司想要的、需要的所有的技能。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个候选人在上一家公司或者是之前就是干这个的，做得完全一样，过来就能动手干活。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几乎所有的行业、所有级别的岗位都是这样的期望。因为通常面试官和人力资源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准确的判断一个没有直接经验的候选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来学会、来胜任这个岗位。他们也不想去冒这个风险去判断，更懒得去判断，因为供远远大于求。在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之下，讨论游戏规则是否合理没有帮助。如果候选人有办法去打破这个游戏规则，创造一个新的规则，那是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不能打破规则，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做好自己的角色，在游戏中胜出。比如，如果目标就是去一个大厂做一个程序员，那毫无疑问，必须在学校在课外学会去读实际的代码，并且模仿着写代码。现在外面的开源代码很多，高质量的代码更多，哪怕是 OpenAI 的大模型都是开源的。如果把这些都研读明白了，并且调试出来一个自己的模型出来，就可以成为面试中的一个有力的依据。这些做到了呢，有可能还不够。要创造机会来参与到实际的开发项目中，哪怕是在校学生、本科生，如果有机会参与开发了几个和未来心仪公司类似的产品，开发过程当中用的开发语言和数据库等等又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即使没有研究生学历，心仪的公司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你。如果是要立志做一个产品经理，那有了几个自己的产品的作品在手里面，也比一份研究生的学历更能说明问题。考研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如果在研究生期间只是课本学习，没有实际经验，在毕业的时候，3年前同样的问题会再次出现。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千辛万苦，研究生毕业了，去到了心仪的公司，之前本科毕业了就去了的同学，可能现在已经做到了经理或者是总监级别了，这在大厂里面并不罕见。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考研在职业规划中的地位。千影一的文章引发了我们对教育体制的思考，而考研与就业之间的选择也是很多人面临的挑战。在这个快速变革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观念，勇于探索出新的职业道路。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关键都在于不断的学习，适应变化，并保持对未来的开放心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思考。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有任何想法或意见，欢迎在留言区讨论。